耶利米哀歌第三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。本章是第三首哀歌，主题是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。这首哀歌是一首字母诗，用22个希伯来字母依次作为每三节的起始字母。本诗是全书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和转折点。渔民经过了神的管教，终于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承认神的公义和自己的罪孽，转而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。本诗使用第一人称的我，既抒发了诗人个人的感受，也表达了全体选民的心声，更代表了历世历代因神的管教而遭遇困苦的人。全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：一、回顾神的击打；二、默想人的盼望；三、求神拯救深渊。一至十八节是回顾神的击打。耶和华愤怒的杖比喻神的管教，包括历史上被神用来管教选民的巴比伦和亚述。并非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因为神的工作在人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。亲自把我们领到人的尽头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好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，把我们带到生命中更加丰盛的草场。我们若是不肯跟着牧人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却始终停留在黑暗中，所受的苦就枉然了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，表明诗人承认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。过去百姓在埃及做奴仆，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他们从那里领出来，与他们立约。现在立约之民一面享受圣约的恩典，一面背弃圣约，所以神就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他们。神用永远的爱爱自己的百姓，并不是用永无止境的安慰和宽容。无论是帮助的手还是管教的手，都是神的工作。人若在黑暗中能看到神手的工作，生命就有了转机。他使我的皮肉枯干，他折断我的骨头。他筑垒攻击我，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。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他用篱笆围住我，使我不能出去。他使我的铜链沉重。我哀嚎求救，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。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，他使我的路弯曲，他向我如熊埋伏，如狮子在隐秘处。他使我转离正路，将我撕碎，使我凄凉。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，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，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。他用苦楚充满我，使我饱用阴沉。他又用沙石沉断我的牙，用灰尘将我蒙蔽。你使我远离平安，我忘记好处。我就说，我力量衰败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。四至十八节用充满象征的诗歌语言描述临到犹大的苦难， 青树人怎样被神终日再三反手攻击，夺走神以外的一切，让人只能单单仰望神。每一个经历过神的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的信徒，都可以从中找到共鸣，甚至也会感受到自己远离平安，毫无指望，但也同样将经历神的建立、栽植。他用篱笆围住我，比喻诗人就像被关进令人窒息的监牢，甚至连祷告的声音都出不去。而当我们不愿祷告的时候，灵里已经陷入罪的监牢。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，指神拒绝垂听祷告，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凿过的石头，指从采石场凿出的大石头。它使我转离正路，原文指被猛兽抓住脱离原地，比喻被仇敌掳走离开故土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，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，指耶路撒冷成了外邦人的笑柄。阴沉是一种苦菜，用沙石沉断我的牙，用灰尘将我蒙蔽，可能是形容被仇敌压在地上羞辱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我心想念这些，就在里面忧闷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19-39节是默想人的盼望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这是本诗的转折点。尽管诗人的感受是，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，但他实在从地上找不到任何出路，身外的一切都已被夺去。所以苦难煎熬中，不得不把眼光从自己、从难处、从环境转向神。人若停留在苦难中顾影自怜，不但会远离平安、忘记好处，而且会觉得自己力量衰败、毫无指望。但是当人在苦难中思想神的应许，凭信心求神纪念自己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时，就会经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。一开始还在里面忧闷，但很快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22节可译为：因耶和华的慈爱从不止息，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。慈爱原文可译为不变的爱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特指神向他的百姓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。慈爱和怜悯在本书中只出现在本章，成为本诗的关键词。在痛苦黑暗的乌云之中，突然照射出神永不止息的慈爱和怜悯，因为神是信实守约的，他的诚实极其广大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虽然神必管教自己的百姓，但必不永远丢弃人。犹大虽被神拆毁，但却没有灭亡，因为施行管教的神并没有弃绝自己拣选的立约之民。审判本身就是神忠于圣约的证据，那位能应验圣约中悖约咒诅的神，也必然会成就圣约中的复兴应许。因此，我们即使在最痛苦、绝望、 不配和失败的时候，仍然可以相信耶和华是我的份，仍然可以回转仰望他，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即使我们失去世上的一切，神仍然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们仍然可以在绝望中有盼望，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。当我们经历管教的时候，虽然神使我们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，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们，但却不是为了让我们停留在苦难的黑夜里，而是要让我们经历他的慈爱和怜悯，在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神永远的爱是无限量的，也是新鲜的。在我们新的问题上，神有新鲜的慈爱，在我们老的问题上，也能经历新鲜的怜悯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因此，我们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够了。信心的生活就是每天经历新鲜的怜悯，拾取当天的玛纳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而要专心在今天的忧虑里体会神新鲜的爱。凡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人在幼年负恶，这原是好的。他当独坐无言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。他当口贴尘埃，或者有指望。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，要满受凌辱。人若想每天仰望神新鲜的慈爱和怜悯，就应当学会等候耶和华。等候耶和华既不在乎时间长短，也不在乎情辞迫切，而在乎等候的态度。真正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而那些口里寻求神，心里却早有定义的人，并不能得着什么。26-30节说出了等候耶和华的人当有的态度。一，等候神的人应当放下自己，心中平静安稳。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因为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二，等候神的人应当有颗愿意成长的心。人在幼年负恶，这原是好的。正如年轻人需要经历磨练才能成长，属灵的婴孩也需要经历管教才能成熟。神所允许的环境风浪，对灵命的成长是有好处的，我们不必急着挣脱。三，等候神的人应当认识神的作为，甘心接受神的管教。他当独坐无言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。无论神加在我们身上什么恶，他总是公义的，他的应许和他的审判一样实在。因此，我们不要挣扎，也不要辩解，而要寻求神的怜悯，学习该学的功课。正如大卫所说的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四，等候神的人应当谦卑降服在神的手下，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。大卫在示每落井下石的时候愿意自卑，最终被神恢复。同样，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五，等候神的人应当停止肉体的手， 他当犹人打他的腮颊，要满受凌辱，才能让神的手来做工。正如主耶稣的榜样，人若对神真有信心，就应当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，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，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，这都是主看不上的。除非主命定，谁能说成就成呢？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人之所以能用正确的态度等候耶和华，并不是根据自己的修养、天性，而是根据对神的正确认识。31-39节说出了等候耶和华的人对神当有的基本认识。一，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而是要永远得着人。因此，人可以失败被约，神却永远信实守约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所以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神所允许的忧愁，是带领我们进入救恩、经历怜悯的道路。因为依着神的一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二，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因此，神管教的终点不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而是建立、栽植；不是忍辱负重，而是把我们的生命提升到高处，让荣耀、羞辱、恶名、美名都碰不着我们。不是停留在受苦和忧愁里，而是要领我们到宽阔之处，得着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三，一切不公不义都是主看不上的。一方面，神并不喜爱欺压弱者、屈枉正直、颠倒是非；但另一方面，凡事除非主命定，谁能说成就成呢？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一切不公不义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发生。因此，信靠他的人应当耐心忍受，相信神必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信徒即使受到不公义的对待，神也必会伸冤。四，神绝不会无故惩罚人，因此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相反，人若认识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就是等候神的人经历神的慈爱和怜悯的起点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，我们犯罪悖逆，你并不赦免，你自被怒气遮蔽，追赶我们，你施行杀戮，并不顾惜，你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以致祷告不得透入，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。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，恐惧和陷坑、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。 因我众民遭的毁灭，我就眼泪下流如何？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。因我本城的众民，我的眼使我心伤痛。40至66节是求神拯救深渊的祷告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这是圣约所应许的复兴的开始，正如摩西所预言的，我所沉迷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，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你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我们若是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，就应当在祈求慈爱、怜悯、帮助和伸冤之前，首先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然后带着悔改和信心再归向耶和华。我们若始终活在犯罪悖逆里，神并不赦免，因为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40至51节是认罪的祷告，包括三个部分：一、省察自己的罪孽；二、承认自己是因罪受罚，与神隔绝；三、为罪的可怕后果伤痛。一个人若是认识到自己的罪，也认识到自己与神之间已经被罪阻隔，更认识到罪的可怕后果，就是灵命苏醒的开始。人若觉得自己大体上是一个好人，有问题的都是别人，虽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自己却罪不至死，所以神应该对自己好一点，这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你自被怒气遮蔽，你以黑云遮蔽自己，形容人的罪惹动了神的愤怒，以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成为神与罪人之间的阻隔，就像浓密的黑云，以致祷告不得透入。实际上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因此，罪人绝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行为突破拦阻，自我拯救。虽然神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以致祷告不得透入，似乎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，但他却不会拒绝人真诚的眼泪，而装腔作势的祷告，无论多么动听，都不蒙垂听。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。表明人若转向他，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，因为神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。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，表明先知眼见的犯罪恶果引起了内心的伤痛，所以才能与众民认同，为百姓代祷。人若自称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眼见的事实并没有使自己内心伤痛，表明我们并非与罪人认同，而是自以为意 居高临下，等于是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，像追雀鸟一样，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，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，重水流过我头，我说我命断绝了。耶和华啊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我求你解救，你不要掩耳不听。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52-57节是深牢之中求神拯救的祷告，其中所描述的既有先知耶利米的经历，也有犹大全体的遭遇，更有历世历代所有信徒的经历。神允许罪把我们追赶到令人窒息绝望的牢狱中，就是要我们落到一无所有、一无所靠的地步，才能完全放下自己，从深牢中求告他的名，从深处向他求告。虽然神的怒气好像已经使他与人隔绝，也使祷告无法穿透，但他永远都会垂听真诚的祷告，因为神也应许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因此，虽然世人担心神掩耳不听，但只要从深牢一开口求告，就会发现神立刻临近，好像从来没有离开。那位施行杀戮并不顾惜的神忽然发出了鼓励和安慰，他就像从前一样对自己的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拯救已经临到。主啊，你申明了我的冤，你救赎了我的命。耶和华啊，你见了我受的委屈，求你为我伸冤。他们仇恨我，谋害我，你都看见了。耶和华啊，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，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，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，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。求你观看，他们坐下起来，都以我为歌曲。耶和华啊，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，向他们施行报应。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。你要发怒追赶他们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。58-66节是求神报应仇敌的祷告，因为神应许伸冤报应在我。人只有彻底认清了自己的罪，才能求神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，否则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求你观看，他们坐下起来，都以我为歌曲，指耶路撒冷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四维人的嗤笑讥刺。诗人在求神拯救的祷告得蒙垂听之后，竟然得寸进尺，求神报应仇敌。人若得蒙赦免，岂不应该心中充满饶恕吗？人若蒙神恩典，岂不应该更爱自己的仇敌吗？但这些只是个人恩怨的原则，并不适合于神的仇敌。虽然犹大被神管教是咎由自取，但那些被神用来审判犹大的器皿 也是神的仇敌，他们设计谋害，嘲弄神的百姓，动机并非出于公义，都是主看不上的。所以神早已预言，他在管教之后必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，包括亚述、巴比伦和周围的列邦。因为神管教自己的百姓，不是要让人对神退避三舍，而是要让世人都认识他，敬畏他。因此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今天面对抵挡神的世人，信徒不可滥用廉价的爱心，应许虚假的平安，以致他们心安理得的在无知之中走向灭亡。因为神说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相反，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求神发怒追赶他们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，好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而除灭神仇敌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劝人与他和好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所以我们也当做基督的使者，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